师傅哦，那个，最近有看到一个那个内容哦，就是跟那个，法师刚刚讲的那个内容有点相类似，就是说，那个佛法本身并不会离开世间法，但是世间法并不是佛法嘛，哈。那我们看那个广论的那个手抄稿里面有讲一个那个例子，就是讲那个孔夫子的一个案子，就是说，父为子隐啊，子为父隐，然后子在其中。他好像举一个公案，就是讲说那个爸爸去偷人家的羊，就有小孩子去告爸爸说我爸爸偷羊了，就左右邻居都说这个孩子对你做对了，结果呢后来人家就去问孔子说你这样子他这样做这个孩子不错吧，然后孔子就说不对，他不对，他说他应该孩子要把那个父亲的那个做的那件事情要把它隐藏掉，然后要有点像是说你要可怜就是父亲他不懂这种事情，所以他去做那个偷的那个念头啦，这样。那我对那个孔子他讲的那个状况上面来讲的话，那种处理的那个方式不太了解他真实的意义，因为他里面我们师父里面好像又讲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好像佛教的意思也是这样子，内涵也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不知道我的问题这样问师父，你听得懂我讲的意思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真的很抱歉，
不能此罪啦。
我不是很清楚，因为我没有手抄稿。
因为那是那个《论语》里面的，这不是真的佛法那样，那是《论语》里面，就不能此罪啦。作证啦，那这个你们可以从他是儒家的思想，他不是法家，所以你要把那个家分哪一个家？如果从儒家，他来说，他对父亲是应该要尽人伦嘛，父慈子孝嘛，对不对？那孝呢，就是要第一个要听从嘛。我们讲儒家什么？你重要什么？三从四德嘛，那是儒家的概念呐。现在是哪有你重要三从四德？应该是男先生要对太太要三从四德，不是太太对先生三从四德。所以现在是环境变的。所以以前的概念是比较传统的，而且以男众为主的概念，而且以父，我们叫在你都是在家从父嘛，出嫁从夫嘛，都是一个尊崇。啊，这个尊崇概念从哪里来？从帝王的制度来的。我们以前就是中国时代是从皇帝有开始帝国主义之后，就是听从，就是高位要听从皇帝，然后我们下属要听从。高位，然后在家里要听父亲，如果做人家奴仆要听从嘛，上面的人都是听从，所以我们中国就是听从听从听从，这是习惯来的，所以我们学佛法也是都是听从听从听从，养成一种习性嘛，相信嘛，相信师长所说的嘛，好，叫你去做就去做嘛，不要多说，都要多反驳，不要多提出意见嘛，所以这个概念中，在我们汉人来讲是很坚固的。而且在古代啊，你在家听从父亲，父亲一家之主在哪里？父亲啊，所以父亲虽然做错了，也不能指罪，他是从人伦来看的，人伦来看的。可是现在社会，你从人伦来看，会不会太狭隘？太狭隘了啦！现在社会是多元化的，多元化，你不能只是为了自己的人伦来看，因为家，什么叫家？啊，一群猪住的地方嘛。你身为这只豚嘛，这是猪啊，所以上面盖个房子，然后在猪聚在一起变家了。这家是一种束缚啊，我们学话来讲，家是一种束缚啊。但是有时候不得不从这个束缚当中去嘛，寻求解脱的方法。缘起是这样子嘛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嘛。例如说，你说我们叫出家是出家，什么叫出家？出什么轮回之家嘛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轮回当成家是错误的嘛，那是一个憧憬嘛。可是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寺院？要不要找个师长？要学要啊。所以找个寺院是家，所以外向上是家，看你心里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家。所以你们虽然是居士，有一个家，但你把这个家当成是我真上的一个我们叫环境。如果说菩提见血，他也学佛，现在也学佛，那个家就是一个外向的家，他们靠这个家呢共同努力呢来创造嘛，解脱成佛。所以家的内涵是从外向来看， 可是呢，以前古代是把家当成一个实质的地方，就是让你真正可以皈依的地方。他不是皈依三宝，而是皈依这个家。所以一家之主是父亲嘛，所以他对父亲来讲要听从，所以你不能指罪。虽然父亲做错，你不能指罪。为什么他要偷养？为了家，为了家生活才偷养啊。所以他为了家生活偷养，你不能说我为了自己，然后把他指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家人伦为主了。可是现在是法治时代，如果我父亲偷养，可是会变成别人的损失，要不要去告？也不是告啦，有人问你要不要说，有告是太残酷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警察问你说，你爸爸有没有偷养？如果你真的说有，不然你说没有，变什么窝藏罪犯，这也是罪哎。所以现在法治时代的话，就是应该要去讲，要讲清楚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才不会造成你那个人啊，你亲戚啊，一犯再犯。那所以你要劝你亲戚自首最好，轻罪比较轻。所以是以前的古代人伦的思想的概念，现在的法治时代不一样了啦。所以要看哪个环境来说啦。啊，当然我们的以前的这样说法也是有它缘起啦，因为他我们的说法是以我们刚开始那个法人运作嘛，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啊。靠儒家的文化才建立起佛法的文化，所以是他注重在儒家，所以会以儒家角度来劝说不能指罪。你要看每个缘起，所以法无定法，你看在什么时候说，什么状况下说，好，所以没有定说哦，以前是这样说，就一定要沿用到现在，那就不是真的佛法，不符合缘起。哦，所以那时候讲可是对的，可现在看呢，也可能有问题了。可以啊，很多人问我啊，那有时候不能指罪了。那朋友、亲戚、朋友犯错，那如果杀人呢？你说他没杀啊？那如果击杀更多的人，不是更惨？所以那不能用这个现在角度来看，而是看缘起法。以前的这样说法，也是他有他的道理了。那现在是你的观点、你的缘起、你的背景，不应该这样说的。好，有问题？好。他说他说受五戒要具备什么条件？第一个就是说你对五戒内涵要懂。这五戒内涵什么不什么叫不杀啊？不杀是对哪些人不杀啊？不偷不盗，它的范围犯戒的那个条件是什么？先弄清楚。因为居士不能看出家众的戒嘛，但是居士可以看自己出家在家居士的戒，可以多看多了解。当你感觉说我真的对三宝这个这条路是我生生世世要走的，而且我走的最好的快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受戒。但是你虽然有这个心哦，大家是说，那我平常中会不会犯戒啊？所以要对戒相啊，它的开遮持犯要弄清楚。但你感觉说真的我犯戒的机会比较少的时候，再去受会比较好。但有些人现在很多人没有学经教啊，也不晓得受戒是什么内涵。那也不要持什么戒不懂就去受戒啊，回来都犯戒啊，很多人都犯戒啊，就是对戒相不懂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对戒相懂了，然后自己说这条路我是生是要走的，一定要走下去，没错，那去受戒就很好。那受戒用什么心受戒？菩提心。我受戒是要赶快积极资粮，为什么？我要呢快速呢为利众生愿成佛。那受的呢虽然是什么别谢脱戒，它内涵什么？是菩萨戒，是打为老有情而受的，所以它有菩萨别谢脱戒的戒相，但是有菩萨戒的戒体，那就更好。所以要去了解戒相，然后再选择这条路是不是我要走的路，确定以后，那再去受戒。好，没问题。
戒啊，什么点八那个？
点八是效法
有用吗？
效法法王菩那个《法华经》里面的药王菩萨的精神啊。药王菩萨呢，他开始呢就是燃背供佛啦，燃背就把那个两只手背燃烧了供佛，所以是一种舍掉身财命供佛，那个舍心啦。所以菩萨是做得到啦，我们不要啦。就说你这样舍，这样对你有什么意义？对不对？因为烧个戒疤， 你真的舍掉了吗？有舍吗？你问，我现在问我们自己的心，像我们去受，汉系的三大戒，要燃菩萨头啊，要顶戒疤。那顶戒疤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为了舍而去燃香、燃头啦，真的把头顶戒疤这样供佛吗？都不是啊，都是嘛，人家这样做，我也跟着这样做啊。甚至有人点十二颗的啊，为什么点十二颗？看起来比较有修行啊。对啊，而且故意哈，点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？吃花生啊，吃香菇才会烂啊，烂了那个戒疤以后才会留得更清楚啊。所以为了让那个戒疤更清楚，要去吃香菇、吃花生啊，那个烂得很痛苦哎。所以你所求是，如果不同的话，那不是真正的供养。对，所以汉系的跟那个藏系的跟南传是不主张啊南戒疤的啦，他没有南戒疤的啦，因为以藏系来说，我们本身就是佛，例如说我们的眼睛啊，这个心眉心轮啊是地藏菩萨，那喉轮是什么？观音菩萨，然后心轮是文殊菩萨，每个脉节每个关节都是佛菩萨的体性，所以你在燃香的时候，这是什么？在烧佛。自杀也是嘛，在破佛身血，所以藏系的对这个身体都是佛的体系，所以你不能自杀，不能自残，不能拿去燃香，不行的。你本身就具有佛的体系，是不能拿这个去燃烧的。所以每个角度不同。那我们汉系是大乘北传，是用《法华经》的标准来说的，因为药王菩萨有南北供佛嘛，所以你看很多以前的明初的一些大德啊，有男子供佛啦。有没有像谁虚云老和尚有男子吗？有男两颗两个子吗？所以一些大德为了表示他对佛法的信心，对三宝的那种恭敬，所以有男子供佛的也有啊。甚至有没有看过一个叫韩国的影片叫等身佛，看过吼？就是他用他为了他的后母嘛发疯啦，还有他的就是弟弟跟妹妹，他不是真的，他是母亲跟爸爸生，他是前位妈妈生的，为了治疗他们的病，然后呢他就发愿要用身体供佛，所以他先开始要不吃把里面的脏东西都排干净，然后呢最后呢用那个布，那个叫那个我们叫那个纱布包起来，那纱布再沾油，然后选择一个日子就放油烧男生供佛。可是这在呢一般佛法是不成这样子的。那甚至像藏系的有嘛，那个为了抗议男生的嘛，我问过一些人，他们也不主张，因为本身就佛的信，你是烧佛，不代表什么，为了政治这样烧，目的动机就不是很好啊，所以要看待因缘啊，所以是汉传还是会啦，三传当然还是有南头啦，菩萨头啦，再加就是有南背嘛，三戒疤用手背嘛。啊，这是以下法《法华经》的药王菩萨的行为，但是我看重点不是在形象上啊，重点是说你真的用这个香点的时候，真的很虔心的供佛，一面念释迦牟尼佛，一面很真心的供佛，那可以造很大的善业。但如果不是这个动机，只是人家做我也这样做，那就自讨苦吃啦，苦受多受一点而已啊，没什么意思。什么样叫不如法？当然是啊，跟戒相不符就犯戒啊，但犯戒可以忏悔啊。好，有问题？好，那没问题，我们再继续讲体性一。今天讲，上次我们讲到体性也略讲，它有三分类嘛，哈。第一个同义词，第二个总别，一个一体两面。那今天呢讲总别的关系。那什么叫总？啊？什么叫总？为什么称为种？哈，这样怎样？范围比较大，因为它有什么？因为它有别嘛。对，为什么安利种？因为它有别嘛。那它只有一个别，不叫叫不叫种？哈，这是一个别，叫不叫种？所以要两个别以上才叫种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让我先写个科判哦。我们说一切法是什么？无我，一切法都无我。为什么一切法无我？一切法都无我，为什么？啊，无我自性 哦，对，很好。还有呢，你们各想各的没关系啦，都你们思维而已，那你们思维什么一切法？为什么一切法都是无我？好，会变异的。好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好，缘生，靠因缘而生，好，或靠他法而生，很好。还有没有？哈，缘上，缘善尽罪，缘善，好，缘灭了哈，缘生缘灭了哈。所以看到无我的时候，你就要想一堆东西来什么叫无我？你平常最近才会用啊。好，例如说，为什么佛像是无我？为什么佛像是无我？可以用三个层次来解释。第一个，业感缘起。那佛像为什么是业感缘起？对啊，要铜嘛哈，要铜的一个矿物啊，加上人工工具模子。所以要因缘合，所以它是业感缘起。所以只要因不见了，或是功能跟工具模子不见了，佛像就创造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什么？由因跟缘合而有的，缘生而有啊。啊，缘没有的话就灭了啊。好，所以它是什么？业感缘起。啊，什么？为什么是观大缘起？为什么观大缘起？它符合怎么样的观大缘起？也是的，因为靠他的因跟缘的观待因才果相，一个佛像的果嘛，还有观待他的之分嘛。佛像是什么？例如说啊，有他的这个下面的坐垫呐，还有莲花啦，还有佛像的脚啊、身子头啊，这样组合起来的之分，和之分组合起来，所以一个佛像观待他的底，然后头还有身中间这样组合起来，就叫观待啊。就他观待他之分组合起来的，懂哦？所以叫观待缘起。啊，如果说啊，因为这个果呢是观待他的因，好、哦、矿产，那观待来的工人跟工具的这个缘，才变安立这个佛像的果出现，这也叫观待缘起。那佛像怎么为灭安立缘起？啊？所以当你不晓得佛像这个名称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东西，它叫不叫佛像？不叫啊。所以因为我们之前有人听过这个叫佛像，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就叫佛像嘛，这是分别心安立而有的，作为分别心安立而有的。当你看到的时候呢，我们讲看到就像这个刚才讲看到人，然后透过眼根看到，然后眼识，好，对，到分别心。问你现在眼睛看到佛像了哈，就佛像这样佛像的时候，这个眼是看到的时候，晓不晓得叫佛像？不晓得哦。你看到是看到啊，但你不晓得叫佛像啊。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叫佛像？到分别心才看知道啊，因为明诚心才有个嘛，我们叫嘛明权习气才知道啊。你过去有熏习过这个名称呢、啊？有知道这个叫佛像，所以有这个，当你分别心才有明权习气进来啊。所以当你这影像会放到分别心的时候呢、哦、才这个习气进来，才叫什么佛像，这个名称才出现了、哦、到无分别心的时候，明权习气没有进来，到分别心才有。所以一切诸法都嘛靠为分别心安立而有。如果分别心不见的话，表示什么？你视而不见了，变什么？性而未定。如果这个没有的话，变成性而未定。没有分别心的表示性而未定，表示嘛，你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啊，你回忆不起来的。那回忆不起来，这个法对来讲呢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你没办法记起来啊。这样了解？所以要到分别心，而且你若真的靠明权习气影响，知道哦佛像，表示嘛前面看的呢不是现为定，它是变嘛限量，真的有看到，而且真的知道。而如果没有到分别心，变成嘛现而未定。好，所以诸法什么为分别心安立而有。如果到分别心，你不晓得这个法的存在，对你来讲，对你自己来讲，可以哦。所以可以从一个东西来看待三个缘起：因果缘起、观待缘起，还有为名言安立缘起。哦，所以我们对一个事情要从不同层次来看待。啊，你可以用儒家思想来看待，用法家思想来看待，用世间法来看待，用出世间法来看待。这样你对做事的每个角度都知道，你就 处理起来就比较圆满啊，对不对？像说你们家庭主妇吧，你们去菜市场买个东西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如果对，就说哎，这个是儿子喜欢的，这个是我先生喜欢的，这个是我女儿喜欢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买女儿喜欢的时候，想说啊，那我儿子喜不喜欢呢？那我先生喜不喜欢呢？哦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当然买多一点嘛，哈，三个人四个人吃嘛。啊，如果不喜欢的呢，就买一点点嘛，然后再买先生喜欢的嘛，儿子喜欢，当然是买说大家都喜欢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关待每一个人的角度去买个东西哦。所以你们世间法会用啊，但是出世间法就比较少用哦。是同样的道理啊。你买的东西都要关待哦，我家里要用的人他对这个东西的看法怎么样？就说你买个衣服又比较贵啊，可是你很喜欢，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买？不敢买？你又有钱哦，因为先生会讲你啊，你又有那么多衣服啊，又不是没有衣服穿的，为什么买那么多又那么贵？会不会？所以你会想到哦，先生怎么想，然后儿子怎么想，或女儿怎么想，对不对？一定会关待这种种种层面的、啊。所以有法也是一样啊，这个灯法出现现在观察，它是什么角度、什么缘起来看待啊？那越感缘起是嘛？是小圣的来说的，我唯识来说的，观察起是秩序的，那唯平安念是应成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说，我们在处理事情是有层次的，世间法要有层次，出世间法也要有层次啊。你没有层次的话，你怎么度众生？对，所以我们叫学佛法是要有层次啊。所以讲一些世间共同的一些象征的，不然成讲佛法太枯燥了，太没味道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一直串习，一直练啊，就有智慧了。刚开始一定想不到，但慢慢去练，一直看，一直想。所以你看电影也可以想到佛法啊。看电影不是懈怠，不一定是懈怠啊，轻松一下看电影又可以学到佛法，为什么不想看多一点呢？选择一些好的片啊，不要绷得太紧啊。我们学佛都是绷得太紧，绷得太紧变成什么？跟家里那个没有交集的空间呢、啊？跟朋友没有交集的空间呢、啊？跟世间不信佛法没有交集的空间呢、啊？所以放松一点，然后用取它的共同的来看到不同的特点。这个就叫有智慧的学习了。但学佛法绷得太紧了，自己造成很多紧张，别人看到你也是很紧张，哎。啊，当然说你已经离开世间，然后去闭关了，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啦。但现在我们在身体还在世间嘛，哦，所以要放松一点，然后随顺别人。那从别人角度来看呢，看到佛法内涵，从别人的缺点中看到他的功德，哦，就是学习的智慧。好，那既然总跟别哈，哦，讲个无我讲那么久哈，再来呢，无我又分为什么？所知。还有吗？无。什么叫无？无是存在不存在？啊？无是存在不存在？啊？无对我心来讲是存在，无的这个势力对我来讲不存在。佳乐姐，无，我知道无啊，这个无对我心上来说是存在，但无指的东西呢，像说龟毛兔脚啊，这是不存在的。好，所以无在我心上的显现是存在的，可无的这个势力呢，这个是不存在的。好，那我们讲是讲势力啦。好，所以呢，无呢是不存在的法啊。例如什么？什么是无？不存在的法有哪些？嘿，龟毛兔脚了哈。我讲兔脚。好啊，空中花了哈啊，使女的儿子啊哈。这都是不存在的，海市蜃楼啦、杨艳呐，这个都是对一般来讲是不存在的。那所知呢，就是什么存在的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无有没有别？它是不是种？哈，因为呢，兔脚啊，呵呵有杨艳呐、啊，啊，使你的儿子啊，啊，无是不是种？不是，为什么无不是种？为什么无不是种？哈，都没有，因为它不是法，不是法就没有种，所以种别一定是存在的法， 啊，讲到种跟别一定存在的法，不存在的东西不能叫种，也不能叫别。好，那问你，那所知包含哪些法？常跟无常，对。那无常要包含哪些法？啊，色心不相应行哈，很多了哈。啊，色又分为外色啦哈、内色啦等等。那常法呢？那是势力，有、没有学过哈？可又可成为四之常啊？给忘记了哈，都忘记了哈。什么叫可成为四？可成为四常那种，例如说我们讲。啊，空性啊，解脱啊，啊，对，所以当这个法呢是变成一个的话是存在的，那不可成为是常啊，例如什么，哈，平住常哦常哦，例如什么，平时的繁体，对不对？与什么柱子的繁体。所以不可成为是什么？什么叫不可成？两个相违的东西没有办法变成一个，就是不可成为是。所以不可成为是常是两个法还是一个法？两个法。所以它是两个法存在的两个法，但是变成一个是变成不存在，所以叫不可成为是。那这两个法呢，一定是什么？常法。所以是不可成为是是常。有瓶子的繁体跟柱子交体，柱子的繁体有没有交集？没有，所以相违。而且有没有东西可以既是瓶子的繁体又是柱子的繁体的？也没有，所以它叫不可成为是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这样说。那我问你，这哪一个里面最大的种是什么？最大的种是哪一个法？所知，还有其他相啊？所知，还有没有？无我，确定哈？所知跟无我，好，那我们讲，我们看哈、看那个内涵哈，第七讲第三页。那么把无我当种，就是种呢，就是嘛，最大的种叫做为种啊，它不能当别人的别，只能当别人的种叫为种，只能当别人别，不能当别人种叫为别，这样了解？哦，只能当别人的种，不能当别人叫为种。那刚才我们讲说最大种就是嘛为种，它只能当别人的种，不能当别。那如果是无我的话，我们讲说种别呢要符合三个条件。我们看第三导数第三段，有没有？导数第二段哈、我们看到要成为种或别，有没有看到这样？要成为种或别呢？啊、必须具足三个条件或三个理由。如果具足三个理由，就可以成为嘛种或别。以瓶子跟石室为例，瓶子与成为石室，要成为石室的别，必须具足三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是什么？瓶子是什么？石室。第二个理由呢？瓶子和石室们同体关系。第三个理由呢？有许多不是瓶子，而是石室的法。好，那我们来套用了哈。如果把无我当为种的话，第一个，我们假设是所知，对不对？所知是它的别嘛，哈、你可以讲这个啦，无常法也可以啦，都可以。就下面这一块都是它的别啦。那我们讲所知来讲，如果是无我是所知的种，那符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所知是无我嘛？所知是不是无我？哈，所知是不是无我？当成是的请举手，所知是不是无我？一个，所知是无我，哈，对啊，所知是别啊，所以所知是不是无我？啊，不赞成请举手，不认为所知是无我的，哦，为什么所知不是无我？会不会名相搞不清楚？啊，问我们这个总别好了，来这个。我们这一班的同这一班跟这一班上的同学啊，例如说，我啦，我也是我们这一班的同学 啊，大显这个人啊，也是我们班上同学啊。那班上是不是人是不是总？那以大显是不是别？那大显是不是班上的人？对啊，所以别是总嘛，这样了解哈。那总是不是一定是别？你说班上的人一定是大显吗？不是啊，因为除了大显以外还有很多人嘛，很多别嘛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可以哈，我们再看反看，然后来，如果是总的话，所知是别的话，那所知是不是我？是啊、哦，因为别一定是总嘛，对不对？那就符合条件，那就成功了哈、哦，就是平子是十四嘛，就是别是总嘛，所以所知是无我嘛。第二理由呢，平子跟十四是同体关系，所以所知跟无我是不是同体关系？同体关系嘛，对，哪一种同体关系？总别还有没有？哈，总别也可以，一体两面也可以啊，这两个都符合，哎。好，所以呢，所知呢是跟无我是有同体关系，对不对？总别也可以说，一体两面也可以说。好，然后来看第三个，有许多不是所知，而是无我的别，有没有？不是有许多不是所知，而是无我的法，有没有？无，确定？不是所知，就是无我里面的，除了不是所知，还有无我的法，有没有？啊，例如无，无是法吗？无是法吗？所以我们讲总别，总别一定要法嘛，无是法吗？所以呢，这样来说，它不符合第三个条件，还是符合？不符合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符合的话呢，无我是不是所知的种？现在说无我是不是所知的种？不是的哦，因为第三个条件不符合，所以无我不是所知的种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最大的种是哪一个？所知的，所以所知是为种，是最大的种，这样可以哈？好，那我们来看，瓶子的繁体，住者繁体来说，瓶子的繁体跟住者繁体有没有种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种？哈，瓶子繁体跟住者繁体有没有种？有，它的种是什么？常法，哦，常法所知无我，无我不是的哈，就常法所知，都是它的种，这样解哈。那问你，瓶子繁体跟住者繁体有没有别？啊，有，哈，它是常法，常法，平跟住是无常法，常法跟无常法不交集啊，不交集的东西不能当总别啊。有啊，我可以讲吗？东方的平子繁体跟住持，东方的平子繁体跟，不是、啊，叫什么？东方的平子繁体跟西方的平子繁体嘛。都可以再分嘛，东方的瓶子的繁体，西方的瓶子的繁体嘛，啊不是，东方的瓶子的繁体与字的繁体啦，可以讲吗？今天呢，从位置来看可以分嘛，对，我会讲嘛，这个教室的瓶子繁体跟柱子的瓶子繁体跟柱子的繁体啊，那个教室的瓶子繁体跟柱子的繁体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可能每个教室都有放瓶子啊跟柱子啊，那时间来分也讲今天的啊，今天明天后天啊，或今天昨天啊前天啊都可以啊，这样可不可以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确定不要被我骗了？没有，没有被骗，被我骗了。因为你当总的话，你不能用两个法当总，总呢？我们说，总统如果两个会不会乱掉？说带头只能一个啦，你可以一个正的，一个负的，没问题。但是正的不能两个，所以当总的话只能变一个法。可是问题，平者繁体，住者繁体，可不可以变成一个法？不可以，因为它不可称为是嘛， 它相违的法。所以当种的话一定要变成一个法，可是呢这个两个不可成为是的法不可能变成一个法，所以它就不能当种，知道解差别在这里。所以讲不可成是的话是两个法哦，但它可以当别的时候可以两个法可以存在，但是讲种的话只能变成一个法，变成一个法呢这两个就不存在，所以呢它只能当什么别，这是为别。为别呢说是两个法，那为这为种要变一个法，所以这个呢是为种，只能当种，它没有种，它很多别，但是它没有种。那这个呢只能当别，它不可以成为种，因为成为种变成一个法，变成一个法它又不存在，所以只能当别。好，有没有你？所以当种的人要不要磨练多一点，所以他对目标对做事要有一定的原则，你不能当种一下要这样一下要那样，不行的，那个智者人家能当下属，当带头人一定要对目标很准确，对行为做事模式也有一个标准，才能当种啊，才能领导整个团体啊。啊，如果一下那子，又一下呢，只能当副手了。所以没有交接两个法呢，因为他藏在矛盾中间呢，没办法统一啊，所以他只能当听者，听命令的人，所以只能当别。好，现在没问题。所以讲为种跟为别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第七讲第四页。所以讲到种别一定是什么种的范围包括别，那就是它范围比较大，那别的是种的其中一部分才叫种别关系。那我们看第三段有没有再来讲所知上不到体的无我的关系，有看到吗？好，我们念一下哈，所知呢是不特且无我，而且他们之间是同体关系，因为种别不是同时显现啊，同时存在嘛，所知跟无我是同时存在的嘛，但是呢不是所知而是不特且的无我者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有无啊，无是不存在的啊，所以种别关系来说这二者之间呢没有缘聚第三个理由，就是呢没有除了无我之外无我除了所知以外没有其他的别，所以呢第三理由不存在，所以不是所知而是不特且无我的相符者的法，要讲的法并不存在，所以所知不是不特且的无我的别，不特且无我也不是所知的种，所知没有种，所知不是不特且无我的别，所知是实事的种，因此所知是为种而已，这样可以齁。好，这里讲的不特且的无我这是什么内涵，为什么这里讲不特且的无我不讲法无我，为什么这本书只讲不特且的无我哈，因为进步中不进步中不承许法无我，而是承许不特且的无我所以这不承许法，所以讲不到全无。好，那看第二个就平处二好，平处二是不可成人成不可成为事的法，平处二呢是不可成为事的无常法，我们讲平处繁体跟处的繁体是不可成为事的常法，因为繁体是常法，那平处二呢就是嘛不可能成为事的无常法，因为既没有平同时也是平也是处的法，因此平处二不可能有别。那我们现在看有没有可能是既是平子又是柱子的，可不可以从外向来看，可不可以，可以啊，例如说我们看那个你看中台山有没有去过中台山啊，它不就四大天王当柱子吗，那问你那是四大天王是柱子，对啊，又是四大天王又是柱子啊，他说如果你自己盖个别墅啊，你弄用花瓶的形象啊，对不对，去当柱子也不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如果你把外表用透明的水晶更好啊，因为你如果里面装一些气啊 气泡沫，对不对？里面养金鱼啊，对不对？那里面中心一个柱子啊，那外表是透明的啊，里面有一个嘛海草啊、花啊，那金鱼在里面走啊，哎呦，泡沫这样很漂亮哎，我在想象啊。所以那可以当瓶子啊，也可以当柱子啊，也可以插花啊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养金鱼啊，那定很好看。哦，啊，外表在一个有夜光的话，晚上又可以夜光啊。所以外表我们形象来看呢，可以嘛，摆个东西可以很多用途啦，很多用途啦。其实现在我们的现在很多摆饰都这样啊，哦，又可以当什么一个当什么。例如说我们现在那个什么桌上的那个吸尘器啊，又每一个我叫什么那个什么公仔的，公仔很多功用啊，也可以当啥储钱的，对吧？储钱筒啊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放手机的啊，现在很多都很多功用啊。现在讲究的是这种设计嘛，所以一个东西可以很多作用啊，所以可以当什么看摆饰品，也可以当什么存钱的，也可以嘛里面如果装可以装灯泡夜灯也可以嘛，或当嘛吸尘器嘛，所以外表看起来是一个东西，但是很多功用的。那为什么金木中不成熟？瓶子也可以当瓶子，也可以当柱子啊，为什么不成熟？这个公仔也可以当存钱筒，也可以当夜灯，也可以当吸尘器啊，也可以当手机的放的地方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差别在哪里？难道以前比较古板，现在比较通用吗？是这样想法吗？为什么？像你个人有个当嘛，当爸爸的功能，当儿子的功能，也可以当先生的功能，也可以当太太的功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没有定性的，他作用可以从不同缘起就发挥不同的作用啊。来这边就当学习者啊，哦，出去外面可以当讲法者啊，哦，啊，在外面也当佛教徒啊，那跟你太太亲戚家也可以去教堂去拜，去是嘛，去拜弥撒啊，都可以啊，只要没有皈，没有受戒的话，没有皈的话都可以啊。所以为什么这不行啊？为什么瓶子不能当柱子？为什么瓶子跟柱子不交集？为什么找不到一个既是瓶子又是柱子的？为什么？其实法都可以用啊，但是我们的执着就很难呐。当我们执着进去的时候呢，比如说，哎，一个先生啊，我们讲男众啊，先生同时太太要跟你，哎，我们来去帮我做这件事。那儿子说，啊，爸爸帮我教一下功课啊。啊，女儿，哎，那个女儿就说，啊，爸爸，啊，就，哎，什么，奶奶了哈，不想叫你做什么，忘记了哈。就是同时家里有三个人同时叫你做某一件事，说。你那时候能不能同时做三件事？不可能啊，所以你要取舍啊，到底我要做哪一件事比较好？如果太太那个威力比较大，你就做先做太太教你做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比较疼女儿，你就先做女儿要求的。啊，如果你比较疼儿子，啊，感觉功课比较重要，或是嘛，你先帮他温习功课。所以每次只能做一次这个东西嘛。所以这是执着啦，执着啦，因为我们执着每一次都可以做一件东西，即使你只要不执着的心，同时三个都可以同时进行了。就是你在帮儿子复习功课，在想说下一步我要怎么帮他在做事，下一步我怎么帮女儿安慰，同时可以上面进行，但是当下只能做一件事啊。啊，因为执着关系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认为，只要两个法存在，不相违的法存在的时候，不可能有相融的时候了。因为我们讲法是什么？执己知体性，执己知体性。所以体性呢，只有一个，不能同时两个。所以它性相，一个名相出来，只能有个性相，不能有两个名相。所以你讲个东西，既然又是瓶又是柱的时候，变成什么？又是瓶子的性相，又瓶子的名相，就没办法执己知体性啊。想了解？体性就混杂啦，到底是瓶子体性还是柱子体性，搞不清楚啦。所以他规定一个法，就是只要相违的法是不可能同时共用的。所以一个势力只要相违法，不可能又是瓶子又是柱子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用法是可以的，但是我心安逸的当下只能安逸一个。你这样去做嘛，哦，先生的工作，那下一餐再做爸爸的工作，不可能同时又做先生又做爸爸， 是吧？因为他要暗恋他的体性啊，这样才算找得到了，这个法才算找得到。如果没有自己的体性，法就找不到。哦，这是师序系陛下的说法了。所以为什么说啊，香火的法平住没办法找到一个交集的，没办法找到一个势力，又是平字又是柱子的，因为他必须自己是体性，跟我们心有关系的。好，那看柱子啊，找不到平柱二，找到就是平，也是柱的法。因此呢，平柱二不可能有别，因为当别的时候要变成一个法啊。如果有别的话呢，一定有既是平也是柱的法，此种法是不可能有的。那例如说，东方的平柱二跟西方的平柱二，可不可以？好像理论上可以的。可是因为第一个理由不具足，为什么不具足？因为东方的平柱二不是平柱二，那西方的平柱二也不是平柱二，所以因此啊，是柱子的法，就说不可以有柱子二的法，平柱二的法是平子的法是有的，是柱子的法是有的，从两个法来看是有，但是既是平子也是柱子的法是没有，因为东方的平柱二不是平柱二的别，平柱二呢是实事的别，也是所知的别，但是平柱二没有别，平柱二不是种，因为它没有别就不是种，其实是为别而已，这个没有讲清楚啦。如果他讲说当种的话一定是一个法，就很清楚了，可是呢他是讲不清楚，所以很多问题就会产生，我们听到就听不懂啊。所以当种的话要变成一个法，那平柱二呢是两个没有交集的法，所以不能当一个法，所以当种它就不存在，所以它只能当别，当别是嘛，是两个存在的法，这样子。所以凡是不可能成为事的法都是为别而已。你也讲瓶子与柱子二，或者讲桌子椅子二，甚至嘛我跟你二，也既不是我又不是你，那就不是找到一个又是我又是你的例子。那母亲跟儿子二，或是父亲跟儿子二，通通是嘛为别，因为他两个呢都没有交集，都是相违的法。哦，所以这个叫是别不是种。譬如平柱二，如果平柱二是种的话，他一定还有别，也说平柱二还可以再细问下去。事实上呢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刚才说的三个理由，第二个理由就无法成立了。第二个理由是什么？就是没可以找到他的别了哈，所以不可能是为，不可能成为事的法是为别而已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再看，所以事种不是别，譬如所知有成事，这是在第七页第五第七讲第五页的哈，事种不是别，譬如所知有成事净法，凡是所知同意的都是为种，实是平时是种也是别，因为它有种，例如所证是什么所知，它有别，实是的别是什么？实是就是无常法，无常的别是什么？啊，例如心法色法不相信嘛？好，平时是别，因为它的种是什么？平时的种是什么？无常法。好，平时的别呢？啊，哎，平时的别啊，啊，讲大声一点啊，金瓶、铜瓶，你可以讲方瓶、圆瓶，好，还有什么高贵的瓶啊，粗俗的瓶，好看的瓶、不好看的瓶，都可以的哈。啊，所以瓶子既是种也是别啊。另外呢，不是种也不是别的，例如什么兔角石女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法，就不能当种，也不能当别。好，那有人问格西了哈，刚才说平柱二是属于嘛不可能成为事的法，那兔角是否也属于不可能成为事的法？答格西回答，兔角不是法， 不可能成为是个法，是两个法是存在的哦。它只是嘛变成一个是不可能而已啦，所以它这个法是存在的哦。那现在是说不可能成为是，我们就注重那个不可能成为是，是不存在嘛。可是用什么兔脚跟石牛来做代替嘛？那所以有人问说，那兔脚是不是不可能成为是的？那可以打兔脚不是法，不是法一定要存在啊。而瓶子会是法，这法是嘛？是用两个法来存在的，以瓶子跟柱子两个法存在的。因为瓶子是存在的，柱子也是存在的，所以呢，瓶子会呢是存在的。但是呢，兔脚是不存在的。那有人在问哈，兔子是法，脚也是法，这也可以说了哈。那可是兔脚是我是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可是回答不是。因为兔脚是指兔的脚，兔的脚是没有的。同样呢，使女是法，儿子也是法，可是使女的儿子是没有的，所以他们不是法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兔跟脚，你要讲兔脚二啦，你不能讲兔脚啊。如果想你在不可能成事为何事，兔脚二可以啦，就兔子跟脚这两个放在一起是两个法存在的法，但是呢讲兔脚就变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所以你要前面讲要讲兔脚二，你不能讲兔脚，因为兔脚本身是不存在的，但兔脚二呢是存在的，而且是两个不同的法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差一个二啦，他用这个带入那个不可能成为是，用兔脚二，你不能用兔脚本身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那下面是个辩论呐。那我们让你思维看看好了。有人说，凡是种都不是别，那你会怎么答？凡是种都不是别。啊，你想不，因不怎么样，不知怎么，何故了？要讲何故了，忘很少用了哈。凡是种都不是别，我们现在讲法有艺术了哈。当人家讲一句话，你感觉不对的时候，你不能讲说不是，你不能先把它反驳掉。啊，例如说啊，我昨天看到一个人好漂亮，不是，我们大部分都讲不对，你讲的不对。对不对？不能这样说话，这样会伤到别人的。那本来就很高兴讲的，哇，怎么又看到什么好好吃？你就可能不好吃，不对，哦，啊，人家就伤到了。好，你要讲为什么好吃？你要问他理由，啊，何故？哦，你认为好吃，为什么好吃？然后他讲那个好吃，那你再问好吃之后呢，再把那理由慢慢分析。所以一下子不要把人家反弹啊。人家讲一个错误，当你不感觉不对的时候，就很不对不对，这样错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啊、哦，所以这种话你可以对一切的都可以讲，对太太啦，对儿子，对女儿都讲。哦，你今天一定外面去偷溜哦，做了什么？然后为什么你这样说呢？你不能讲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讲越没有呢，像太太越相信你有。我们是这样嘛？对。你越说没有啊，那个另外一方说你这个一定心里有鬼，一下就反驳了。所以你要讲说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？要这样问他。好，所以一样，当然讲说凡事种都不是别的时候，你要讲说何故？为什么你这样说？好，那他会讲说，为什么这样说？他会讲说，例如，凡事都不是别嘛。例如所知啊，所知啊，他讲所知啊，他是种啊，不是别啊。中我也承许，我也承许。可是讲凡是种啊，除了所知是种以外，其他还有没有种？那你就要举个例子喽。三达讲所知，哎，我也承许。那你换成你讲说，那我请问，瓶子是不是种？瓶子是不是种？是。那瓶子为什么是种？它有别，它有金瓶铜瓶的别嘛？那你既然承许瓶子是种，对不对？那它有金瓶铜瓶的别嘛？那问你， 凭着这些种，他可不可以当别？可以啊。那他的他当什么样的法的别？对啊，当无常我当所设别嘛。所以你说，那以瓶子为例，他是种，他可不可以当别？他说可以啊。他说哦，差。你说凡是种都不能当别吗？可是以瓶子为例，他既是种，又可以当别嘛？这样了解了哦。所以一步步的帮他分析啦。啊，分析不是把就大家讲错，完全说不对，不是要问他理由，理由讲出来，我们再举个例子呢，那去自己去思考，不是用我们思考灌输给他，强压给他，而是用慢慢引导的方式。哦，我们学佛法是这样，然后呢，给人家一种概念是这样，不是强压式的。因为最近我也在看一个什么《盗梦空间》，有没有看过电影？我们叫什么《全面启动》。我看过哈，他给他指梦不是强压的给人家概念，而是顺着他的背景、他的因缘，然后慢慢顺着他呢，慢慢引导进来。所以他的那个概念是慢慢给他顺着他的想法给他一个概念，就我们叫顺水推舟了。那佛也是讲法，也不是强压给我们概念，而是顺着你的根气跟缘起。哦，你是小乘根气，他就顺着你的根气缘起讲小乘法。你是大圣根器，就顺着缘起跟根器讲大圣法，他不会强压一个东西给你，所以对方比较能够接受了。那这辩论也是这样，你通过辩论的时候呢，通过一个理由，慢慢的去你自己分析，你自己思考，他给你一个我们叫一个嘛，这怎么讲？一个转折，一个机会，一个点进去的时候，那你自己会想，会转折。他不是完全说哦，你这个错了，那怎么改？重新刷掉，重新写新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我们都不会排斥，因为人的我执跟我爱执很强。当一个东西我们的概念被完全否定的时候呢，再好的概念要进来难了。所以一定要嘛，学顺我们的缘起，那慢慢去帮我们增加，那加一点，加一点啊，加一点。我们人类是有思维力的，我们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六道好，其他五道好？思维力，一个思维力，一个是精进力，第三个会犯恨，就是呢，该取该舍很清楚了。我们人就只有三个特点，所以能够嘛，这一生可以成佛，这一生可以成就圣者、圣道，就是靠这三点。哦，精进力、勇悍嘛，叫勇悍、犯恨，还有思维，这三个。啊，思维是我们人类特强的一个特性了。其他五道呢，没办法思维，思维力没那么强啊。为什么没办法强？因为人道是苦乐参半嘛。当你有苦有乐的时候，你比较会思维，啊，苦了怎么样产生的？我不要。啊，乐了要怎么样好看？我要。所以在这取舍之间，比较有多思维空间呢，啊。如果纯粹快乐的，啊，我这快乐的没有痛苦啊，你也不会去思维啊。纯粹是苦的，你也不会想思维啊。苦都是来的，根本没有时间思维啊。所以人道最好的苦乐参半，因为苦乐参半我才能够思维离苦得乐的方法。好，所以要多思维。所以思维呢，怎样呢？带给对方不会很大的压力，又可以呢让你的概念呢慢慢的进去，然后自己靠思维力量呢去承办你要得到的结果。这个叫善巧，跟人家讲话要善巧。所以你对老人家讲话，你会说妈妈这样不对啊，会不会这样说？你说啊，我七月半要搞，咱来台地讲好不好？你阿妈那么对啊，你袂使安尼甲伊讲。你讲要台地讲爱干破，啊为什么要台地讲？要慢慢分析。啊台地讲啊，底下感受安怎啊？啊咱食肉够有较健康，你安尼甲伊讲，爱甲你去回答。好，哦，那去回答，那我们抛个问题给他，那自己回答。啊但是好像，啊，对吼。啊，台地公这么吃吧，吃啊吃啊，其实也无较健康啊。啊，佮只猪啊，只娃娃，只饲只久啊，佮台死，那嘛真艰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啊，那无啊，那拜所的话，拜七果的话，所以不要给硬压式的一个，你要给他的一个答案，而是抛一个问题问他，让你去思维。好，这叫善巧。所以家里这个很重要啊，当居士哈，居在家学佛的修士啊，修行者，这个很重要。 好、哦，就是总不是别人，我们就用这种理由哦，举个例子，慢慢的他去思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啊、哦，让他慢慢改变，这样可以哦。那、啊、后面都是辩论的哈，你们自己看好了，看不懂我们下礼拜再说。啊？啊，对对，忘记了，下礼拜不上课，那我们下下礼拜，下次可以。好，那有没有问题？如果说你们学法科判呐、啊，就是你们学广论也好，或学什么俱舍论，然后学什么法，要对这个总别很重要。因为它科判就是一个大科判，它分类嘛。例如说，我们讲那个《佛教次第广论》嘛，那《佛教次第广论》叫什么？讲一个这个总的科判，那再分甲一、甲二、甲三嘛。所以你对总的认识，那对那个科判别的再认识，那别的科判再分下面的，那个抓到的话，其实佛法不会难。佛法的读这个进去的方法不会难。所以你们如果对总别认识了，这个广论再串习几遍就记得很清楚。啊，现在我们以前学习的方法是什么？从别相的一直努力，总的看不到。所以你学过一轮好像有一点懂，学两轮好像增加一点，可是对广论说什么不清楚。所以如果对总别概念有，也用科判式的总跟别的这种观待观身去学，其实广论很好学。所以有人说了，广论的是一本创造企业很好的指导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总别分得很清楚，科判分得很清楚，而且呢，他教你说做一件事情要视为他的过患还有胜利。我们做一件事情要不要这样想？我去说句话，这句话呢会带给人家利益呢，还带给人家伤害，要去想啊。好、哦，所以每做一件事情，每讲个句话，或是呢，每个我们叫一个动作，都是要观待他的胜利过患。所以佛法就是告诉我们这样思维的。所以如果这套佛法的原则呢，去在世间法行持呢，很好用，非常好用。所以呢，要观待那个总别啦，总别分清楚，我说的事情影响到层面是什么？好、哦，那影响层面带给他的作用是什么？如果分清楚的话，我感觉不管在法上，在世间法上出现，我想那个做个很成功的人。所以修法就是这样的原理而已啊。所以把总别分清楚，同体相属分清楚，体性一分清楚，对我们做事的观待整个缘起的在整体啊，有很大的帮助。这、就是叫整体的缘起啊，而不是个人的缘起。个人缘起是小，整体缘起呢比较大。他业比较重，也要观待更多人的苦乐，很好，所以慢慢啊，慢慢参啊，好，那今天就上到这里。